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保持乐观的态度。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指责安全人员威胁他的家人。寒流直卷美国中西部，体感温度达到摄氏-45°C。此外，虽然特朗普将会很快在国会发表国情之文，他同国会暂时抛下分歧，但由于民主党控制众议院，特朗普在推进他的立法议程时都面临障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史蒂夫比尔是这样分析。
Gridlock is one component of what's going on. I think the other major components will be, you know, general chaos.
他说僵局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中的一个元素。我认为其他主要元素将会是白宫里面整体的混乱，当然还有穆勒的调查。毫无疑问，民主党将会参与一个有力的调查议程。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白宫会面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同中国达成一项大型贸易协议表示乐观。
I think it'll happen. Something will happen, but it's a very big deal. It'll be if it does happen. It'll be.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话：，同中国不会是小交易，这个将会是一宗非常重大的交易，或者是一宗他们将会推迟一段时间的交易。而在签署一项与此无关的行政命令的仪式当中，总统是预测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特朗普详细地展示了有待克服的障碍。他指出，中国已经是向金融服务以及其他的领域开放了市场，但是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向农民以及制造商开放市场，美国就不会达成协议。这番的讲话呼应了特朗普当日较早的时候发出的一条推特，他在推特上面表示，如果没有这样的进一步开放，协议将是不可以接受。特朗普表示，目前的谈判当然还包括如何处理知识产权问题，以及是中国向美国走私强力合成鸦片类药物以及芬太尼的问题。在特朗普发表上述的言论的时候，目的在于解决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之间的第二轮贸易谈判是进入到最后的一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美中谈判代表星期三开始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都有良好的意愿以及精神。特朗普还在推特上表示，他将会在没多久的将来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并且就一些长期存在以及是更加困难的问题达成一致。特朗普可能在下个月访问北京，然后按计划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的峰会，预计这次的峰会将会在2月底在越南举行。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表示，安全人员星期四出现了在他的妻子在加拉加斯的公寓，试图恐吓他。瓜伊多表示，来自一个令人恐惧的警察部队的特工星期四是来到了这一座的公寓，要求见他的妻子菲比安娜。瓜伊多在推特上表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20个月大的女儿以及祖母正在在哭泣里面，如果这些小孩出了了什么问题，他将会追究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的责任。马杜罗政府是没有立即作出回应。而在对记者讲话的时候，瓜伊多感谢那些在警察出现之后敲锣打鼓是冲入公寓的邻居。瓜伊多表示，啲邻居系谴责，并且大声系讲出咗当时发生嘅事情，并且响警察搜集信息嘅时候保护佢嘅妻子同埋女儿。报道仲话，特工响稍后系离开咗该座大楼。美国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响推特上边谈论咗有关嘅事件，并且形容安全人员系马杜罗特击队。鲁比奥话呢一宗嘅事件显然系为咗恐吓瓜伊多以及反对派。来自北极的冷空气这几日覆盖了从美国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大面积地区，最南是达到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美国中西部很多的地区气温低至零下30多度，体感温度更加低至零下45度。 来自北极的巨大寒流这个星期直卷美国，上亿的美国民众这两天是经历了美国大陆有史以来最严寒的天气，特别是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凛冽的冷空气以及低温，令到伊洛伊州、墨西哥以及是威斯康辛三个州进入了紧急状态，很多的学校自星期二下午停课至星期四。威斯康辛的麦迪逊市星期四上午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34度，体感温度是零下45度。专家警告，在这样的寒冷天气底下，皮肤只要暴露在外面是10分钟就可能会被冻伤。美国官员表示，除去阿拉斯加州以及夏威夷州，美国大陆 85% 的地区星期三的气温在冰点以下。而此外，美国发生了9宗与严寒有关的死亡案例。气象专家说，造成了严寒天气的原因是极地涡旋的扩散。非洲北部沙漠的高温将北极上空的冷空气向南推到北美洲，而地球上面的气候变化可能是造成这场严寒的原因之一。美国压制鸦片类药物危机的时候，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截获了114公斤人工合成毒品。美国官员在星期四表示，他们是来自墨西哥一部运输黄瓜的货车的夹层板里面发现了藏在那里的芬太尼，同时还发现了179公斤的甲基安非他命。大部分被截获的毒品是粉状，在黑市上是价值大约是350万美元。这个是美国执法部门一次截获最大数量的毒品，比2017年截获的66公斤甲基安非他命多近一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赞扬了这次的行动，他表示这个是杰出的美国边境人员截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数量的芬太尼，他们是做得很好，要向他们致敬。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芬太尼是美国导致吸食过量死亡的头号毒品。美国2016年63000吸毒过量的死亡案例当中，有18000多宗是芬太尼所导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贸易会谈未达成协议，特朗普计划同习近平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表示，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较早前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结束了为期两日的谈判，但未能够解决导致世界两大经济体分歧的最棘手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发布的声明称，会议谈判就解决双方分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美国尤其侧重于结构性问题和减少逆差，双方同意任何决议都是完全可执行。声明表示，除非美国和中国在3月1号前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对2000亿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至 25%。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如果他们要达成协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他们取得实质性进展。声明显示，这次谈判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包括美中贸易冲突的核心，即是美国要求中国解决的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政府补贴、市场准入限制等结构性问题。中国官员否认他们的政策强迫技术转让，并强调已经采取的措施包括恢复购买美国农产品、降低汽车关税和外商投资法案。该草案承诺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技术转让。美方对中国法律的执行性存疑，强调必须核查中国兑现改革的承诺。谈判结束后，特朗普在椭圆办公室会见了中方谈判代表团，一名女成员朗读了习近平写给特朗普的一封信。习近平在信中表示，两国应该双向而行，以便尽早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最有利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将向我们两国人民和广泛的国际社会发出积极的资讯。特朗普还在会谈中宣布，中国已经同意购买500万吨美国大豆。但是特朗普承认，他必须同习近平就争议更大的技术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他称这个可能需要与习近平进行不止一次会面。特朗普说，有些观点他们不同意， 他想当习近平主席同他见面时，每一点都会达成一致。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同中国正在努力安排两国领导人在二月底举行会晤，具体日期大概是在特朗普在亚洲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前后。分析指出，距离最后期限仲有一个月时间，双方都不太可能太快将底牌亮出来，但是中国面临更大达成协议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受到贸易战的冲击更大。不过中国亦对部分美国产品加征了关税，这个对特朗普最坚定支持者所在的选区造成打击，亦使特朗普面临达成协议的压力。对华强硬派和行业团体都担心特朗普让步于中国大量采购的承诺。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迪蒙斯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表示，他们现在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通过这些谈判，有望在美国制造商利益有关的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看到双方通过谈判取得真正的成果来应对这些挑战，同时达成一项强有力可执行的双边贸易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个智库在星期四1月31号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作出中期评估。该智库说，特朗普政府在打击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方面采取了有效的行动，但是在关注中国践踏人权方面不足。报告还说，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虽然重创中国经济，但是也都为美国带来了负面效果。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应对行动亦都不够有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星期三公布了一份对特朗普总统外交和国内政策的中期评估。报告说，特朗普政府有效地使大家意识到中国威胁严肃性，但是在如何应对中国威胁方面，特朗普政府需要完善其战略。报告还认为，副总统彭斯去年10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更是代表了美中关系自1971年基辛格访华以来的最大改变。捍卫民主基金的报告说，关税升级到目前为止对美国关键经济指标的负面影响有限，但是中国经济却经历了相当大的挫折。报告说，中国的 GDP 增长率逐渐放缓，上海证交所2018年股价下跌了 25%， 但是由于中国产品价格上涨，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影响出口，美国个别公司成本上涨。报告说，2018年末由于担心全面贸易战的发生，美国股市剧烈震荡。另外，因为担心2019年经济会进入衰退期，这个可能会削减美国的制衡力度。报告还说，由于在打击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同时对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的其他伙伴提起贸易争端，干扰了打击的目标。另外，由于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迫使中国履行任何协议时将更加困难。虽然是这样，报告说，美国亦都成功地在新的美墨加协定中增加禁止协议伙伴，与诸如中国这样的非市场关系国家达成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完成与欧洲和亚洲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这样的协定中加入类似美加墨协定的条款。在关税之外，报告说，特朗普政府使外界加倍关注中国侵蚀美国创新基地的努力。报告说，国家安全战略正确地指出了网络经济战的威胁，也就是一个敌对的国家寻求破坏作为国家安全基石的经济。作为回应，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监管范围。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发起了大规模行动，打击被视为对美国利益产生网络威胁的中国大公司，包括中国的通讯网页巨头华为和中兴。美国的盟友亦都针对中国通讯公司采取了行动，英国通讯集团已经决定将华为排除在现在的 3G 和 4G 网络之外，同时禁止华为参与核心的 5G 网络。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可能还有加拿大等国 都采取了措施限制华为的进入各自的市场。不过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还需要加大努力，使美国私营公司相信中国的威胁，并有必要与美国政府一起来应对这样的威胁。报告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公司，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大公司，显示不愿意与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合作，共同开发对与中国战略竞争很重要的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技术。报告说，随着中国继续通过将南中国海军事化来投射力量，特朗普政府还未有形成一致的战略来应对北京的挑衅活动。虽然美国海军继续在那里进行自由航行行动，而且美国政府亦都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加强了对印度的国防承诺，但是中国的军事化还在继续快速发展。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帮助亚洲的盟友提升他们应对中国海军强势行动的能力，比如在南中国海安排新的多国海军演习，帮助美国盟友增强他们的能力等等。报告认为，在北韩核问题上，2017年特朗普政府通过极限施压活动，成功地使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合作。但是在2018年，在美国决定与北韩进行直接外交后，紧张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是中国履行制裁的力度却在减弱。报告认为，未来美国应该使中国为放宽制裁北韩，以及通过纺织公司以及和金融机构为北韩非法活动提供避风港的活动负责。报告认为，在中国侵犯人权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报告说，虽然美国国务院一直关注北京使用折磨、强迫失踪、大规模审查、严厉打压活动人士的方法来维持政权，特别是曝光了中国政府在新疆拘押大约百万维吾尔穆斯林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行径，但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还未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回应这些践踏人权的行为。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已经够在双边和多边会谈时强调人权问题，并考虑拨款给国际广播，增加项目和其他的努力来应对中国的审查。除此之外，报告还建议美国在亚洲的多边论坛中，包括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高峰会上发挥领导作用，使亚洲的盟友对美国更有信心。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一张白宫地图明显以不同的颜色区别中国和台湾，自星期一被一些网民发现之后，几日以来还在网络上不断热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这一张照片是在白宫星期一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举行记者会时，放在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及财政部长鲁钦背后的世界地图。地图上以红色标示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总统的国家，包括中国及俄罗斯等，蓝色为承认反对派瓜伊多为临时总统的国家，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其他立场中立者未以颜色标示，台湾即属于此类未标示颜色者。在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将此解读为这个代表台湾并没有被纳入中国领土内。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将台湾视为有待统一的省份。台湾政府说，它的名称是中华民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前包括酒店、航空公司在内，多家外国企业未将台湾标示为中国领土，遭到北京当局的警告和惩罚。白宫指中共将其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公民与私营公司的做法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对于白宫地图对中国和台湾做不同标示是否有任何意涵，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说，或者这个是白宫有意为之，不过无论如何，身为国家安全顾问，尤其是博尔顿，他看的是全世界事实，而这个全世界事实就是中国支持委内瑞拉政权，而台湾并不是，台湾倾向支持民主体制，这个是最直接的意涵。至于间接意涵，目前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教台湾历史的韦杰里认为，美国正在慢慢改变政策，以台湾本身具备的条件来对待和看待它。韦杰里说， 美国现在对台湾比以前更好，因为美国认为台湾是一个活跃的民主，它本身也经历了民主的转型过程。在台湾，公众可以通过文字、媒体和言论自由表达意见，这个和中国有巨大的差别。美国看到了这个事实，亦都慢慢改变并强化他对台湾的政策，朝更好的方向调整。韦杰里表示，中国不单止压迫台湾，在其他如南中国海、贸易、知识产权等各方面的做法都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才会从过去的接触转变为竞争甚至是对抗。正因为这样，韦杰里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年初在对台湾的政策讲话中重提一国两制是极为不智的做法。习近平不单止误读台湾民意，而遭到台湾朝野人士对一国两制同声反对。他提到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力干预，但这个亦并非事实。韦杰里说，美国认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亦多次表明台海和平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他们的确是台湾唯一一个活跃民主以及国际上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所以一旦中国将台湾逼到墙角，美国亦都会用力顶回中国的压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发表对台湾软硬兼施的政策讲话，重新将以一国两制模式实现统一，并表明针对外部势力干涉不承诺放弃对台用武。不过他的提议遭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强烈拒绝，蔡英文原本低落的支持度亦因此而随之攀升。台湾民主基金会1月21号的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民调比去年11月地方选举后的数字上升了10个百分点。美联社的报道称，习近平对台湾的强硬讲话适得其反，使蔡英文的支持度激增。不过美国政府预期北京仲将继续加大对台湾的压迫。美国情报总监科茨这个星期向国会提交的书面声明表示，北京将持续对台施压，直到台湾最终接受其一中框架并接受它控制为止。对于北京的不断施压，不单止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反应比过去更为强硬，台湾政府对中国国台办的批评亦加大反击力度。台湾陆委会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以网红、花旦等字眼批评蔡英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的做法表示，国台办以戏谑及粗暴字眼谩骂，凸显其对民主社会运作的无知，毫无大国风范，非常不得体。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星期四亦都在外交部推特账号上发文说，台湾是一个正在捍卫其自由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前沿国家，台湾将持续对抗国家级别的干预、渗透、假信息、军事威胁、国际打压、五毛党、国台办疯子和非洲猪瘟。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委内瑞拉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和多数拉美国家支持反对派领袖，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则站在权力受到挑战的马杜罗一边。北京还发表声明呼吁稳定和不要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陈茂修认为，委内瑞拉在经济人道危机中越陷越深，和他的最大投资国过去十多年政治财政的大力支持关系密切。从90年代末以来，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超过6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陈茂修说，北京拒绝承认他贷款和外交支持在委内瑞拉缓慢恶化的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陈茂修是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的非驻会研究员，是清华大学大博士生，教国际政治和中国拉美关系。陈茂修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委内瑞拉政府难以获得国际资金，而北京正是在那阵时开始了对委内瑞拉最大手笔的贷款，好像中国开发银行的200亿美元贷款，那些贷款允许委内瑞拉政府继续它的政策，否则那些政策的推行会极为困难。当时的总统查韦斯利用中国贷款为它政治服务，比如中国的电视机、 电冰箱，查韦斯利用那些贷款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这些中国产品是贷款中一篮子交易的组成部分，查韦斯明确地将它用于政治目的。还有一些中国公司建造的房屋项目亦是用政治包装起来的中国贷款。2013年查韦斯病故，继承人马杜罗上台，不够两个星期他的合法性就受到挑战，委内瑞拉的政治和人道危机正在加深。陈茂修说，虽然危机引起全球关切，但是中国既不承认他在委内瑞拉危机中的影响和利益，亦不寻求解决他的美洲最紧密盟友之一的困境。各种原因是中国政府始终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陈茂修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静静的不出声，最终危机就会过去。如果你有耐心，如果你愿意和所有人包括目前的政府以及反对派进行合作，最终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石油关系、政治关系都会存活下来。即使在委内瑞拉已经陷入危机之时，中国还是强调两国间的互补关系，即是你是最大的石油储备国，我是最大的石油需求国，而且又有钱，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可以成为危机暴风雨中稳定的基石。陈茂修认为，委内瑞拉走专制之路由来已久，如果你不支持查韦斯和中国，你就是敌人。这种事很早就发生了，政府控制石油公司，将经营好好的公司拿过来变成领袖的政治工具，使到该国传统政党体制崩溃。所有这些迹象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投资者、银行和官员极大的忽视，他们认为有这种互补性，关系是稳固的。虽然中国今年来大幅度缩减了对委内瑞拉的贷款规模，但是中国、委内瑞拉两国当局都没有公开承认两国关系的失败。陈茂修说，在委内瑞拉陷入危机过程中的每一步，中国外交部都照例发表希望委内瑞拉局势稳定的公式化声明。陈茂修表示，即使形势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使这个国家相反的发展使它陷入经济危机、巨大的通胀、石油大量减产以及明显缺乏稳定，你还是听到北京这些同下行现行无法吻合的声明。陈茂修认为，其实北京亦害怕中国老百姓对他在委内瑞拉失误的问责，那个是数百亿中国老百姓的钱，你不会想看到反弹。但是陈茂修说，不承认两国关系的失败，怎样从中吸取教训并改善处境。现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认识到中国贷款对他们的风险太大。陈茂修说，在中国寻求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的时候，委内瑞拉对中国庞大债务对其他拉美国家发出警讯。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新的石油制裁，由于中国从事大规模石油交易，当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向中国出口石油时，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包括向美国出售、转售石油，中国的银行和石油公司可能成为美国制裁下一个目标。陈茂修表示，沉重的债务负担会使拉美国家对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产生怀疑，他们或者会发现中国的贷款是不可持续，他们或者会问，如果中国得不到偿还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个对一带一路计划来讲是很关键。虽然北京对委内瑞拉大规模投资的安全性受到广泛质疑，但是有中国政治专家认为，北京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是安全，因为中国领导人愿意和在权力斗争中任何胜出者合作。香港岭南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张博慧教授说，无论哪个在委内瑞拉掌权，都将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委内瑞拉经济上的麻烦会迫使新政府与中国合作，继续依靠中国的财政支持。只要西方国家没有意愿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新的政府就必须再度依靠中国。陈茂修认为，这个当然是中国政府、石油公司和银行的希望，但是在短期内有很大可能新政府会改变它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减少这些公司和银行在委内瑞拉的特权渠道，令外交关系正常化。这个可能会使委内瑞拉更朝向美国公司、欧洲公司、其他国际投资者邀请他们，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他表示，中国的生意不会被孤立，但是他认为会减少中国特权角色是可能，甚至比这个更极端，因为委内瑞拉有很多人对中国支持的本质很愤怒。陈茂修表示， 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几乎近完全崩溃，这个意味着委内瑞拉政府无法履行偿还600多亿美元中国贷款的原始条款。委内瑞拉事实上已经违约，运往中国的石油亦已经少于协议规定。更弊的是，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危机导致全球价格上涨，提高中国进口石油的支出。从几乎所有可能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委内瑞拉关系已经完全功能障碍，这个对两国政府、企业和公民来说都是如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预计星期五宣布退出美俄中程导弹条约，美国和北韩准备第二次的峰会，美国和南韩有关驻南韩美军费用分担谈判仍然没有结果。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预计星期五宣布退出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中程导弹条约。之前华盛顿指责莫斯科多年来违反条约的条款，而双方有关遵守条约的谈判未有取得进展。外界担心这个自冷战以来超级大国军备控制的主要条约的破裂，或者将会导致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俄罗斯官方的卫星通讯社星期五报道说，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将会在最近几日收到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通报。他说中导条约破裂将会迫使到俄罗斯为保障自身安全采取措施。据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12月初表示，美国给予俄罗斯60日的时间恢复遵守该个条约，否则美国将会正式宣布退出。而实际退出在宣布之后6个月生效。美俄这个星期在北京就遵守条约的谈判未有取得任何的突破，表明双方都不愿意改变立场。而此外，美国官员仲担心，不是条约签署国的中国正在亚洲取得显著的军事优势，部署了大量的射程超过该个条约限制的导弹。退出该个条约亦都会令到特朗普政府不受限制地对抗中国的军备增长。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将会使到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计划派出一个小组前往亚洲，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月下旬再次举行峰会做准备。蓬佩奥在接受美国的福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北韩方面同意举行第二次的峰会，但是未有透露具体的地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政府都是在这里和北韩方面共同努力执行并且落实他们对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承诺。金委员长是话俾佢哋知，佢已经系准备咁样做，现时就需要去落实。不过，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表示，北韩不可能放弃所有嘅核武器，并且继续从事有违去核承诺嘅活动。呢、这个同特朗普总统声称同平壤方面取得咗好大进展系相矛盾。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表示，他们目前的判断是北韩将会寻求保留他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而且不可能彻底放弃核武器和核武器的制造能力。原因就是北韩领导人将去核武器最终视为是政权生存的关键。美国和南韩的驻韩美军的防卫费用分担是特别协定去年12月31号到期，目前两国正在就新的协议进行谈判。军事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美韩两国在分担费用的问题上面是有分歧，但是仍然将会是坚定的盟友。美国是希望南韩承担比去年多一倍的份额。南韩去年支付了8亿5千万美元，而美国在南韩有大约28500个军人，分别部署在南韩的20多个基地。今年3月以来，美国和南韩举行了10轮的谈判，但是仍然未能够达成协议。有人就担心特朗普总统会威胁减少在南韩的驻军。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准备举行第二次的峰会。中日两国外交与防务官员星期五在北京举行安全对话，这次的对话目的是就防务交流展开磋商，而在安全防务领域建立互信，为意义当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创造气氛。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元佑在会谈时候表示，希望通过交流努力增进互相以及是消除疑虑，让安全保障关系跟得上中日关系整体的改善。而 而日本外务审议官森建良是回应表示，日中之间确实是存在着对安保政策的担忧，但是加强形成互信，具体推动交流是很重要，正因为双方存在着担忧，加深互信才是尤为重要。欧盟同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2月1日开始生效，欧盟是公开每年向日本出口660亿美元的商品以及是320亿美元的服务。欧盟同日本在2013年开始谈判，同2017年达成的原则协议，欧洲议会去年12月批准了这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同日本签署经济伙伴协议的国家对日本的贸易目前达日本外贸总额是大约 35%。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间团体联署敦促当局源头减人，削减中国移民的人数。香港正值冬季流感高峰期，多个公立医院护士及医生工会近日相继发起游行集会，控诉公立医院病人逼爆，医护人员及医疗系统压力不胜负荷。超过50个民间团体及独立人士最近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香港难以消化每年超过50,000名中国单程证新移民所产生的房屋和医疗需求，要求政府源头减人，削减中国单程证新移民每日150个的配额。团体表示，如果当局不回应他们的诉求，不排除2月发起大游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身兼民主派会议召集人的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新同盟荃湾区议员和人口政策关注组召集人谭海邦，星期四即是1月31号联同多个民间团体代表举行记者会，发表题为《人口超承载致社会全面爆煲，减少单程证舒缓问题》的民间联合声明，回应香港整体社会超出负荷和香港政府人口政策。团体代表高呼口号，
源头减人，
源头减人，
医疗超负荷，
医疗超负荷，
房屋唔够，
房屋唔够，
源头减人，
源头减人，
舒缓问题，
舒缓问题。
联合声明表示，政府长期漠视外来移民对香港社会构成的影响。近日公立医院的专业医护人员集体诉苦，指病房长期爆满，工作疯狂超时又承受巨大压力，要求当局正视医疗系统已经临到崩溃，就是不可回避必须立即收紧人口迁入的警号。联合声明表示，超负荷的人口亦都将多项公共服务和资源推至临界点，包括香港近年极为严峻的住屋问题。为了安顿新增人口，政府部门到处抢地开发，直接导致盲抢地、人工岛填海和是不是发展郊野公园等土地规划争议，令到香港社会争吵不安。联合声明又表示，社会承载力有其极限，香港实在难以消化大量中国单程证移民所衍生的住屋和医疗需求。发表联合声明的超过50个民间团体和独立人士呼吁，社会应该理性认清减少输入人口的必要，促请香港政府认真面对问题源头，回应港人长期以来要求参与单程证审批权和源头减人、削减单程证配额的强烈诉求。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在记者会上表示，最近的情况反映香港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他引述杏林觉醒成员、屯门医院心脏科医生黄任康在报章发表的文章，要求立即喝停每日150个新移民单程证配额。毛孟静表示，喝停每日150个中国新移民单程证配额很难做到， 因为冇咩事情系可以一蹴即就。不过佢认同应该源头减人，可以考虑逐步减少单程证配额。毛孟静又表示，减少单程证配额并非漠视家庭团聚等嘅诉求，而且当局唔能够漠视当中涉及假结婚等嘅问题。
当中嘅假证件、假结婚、假护照，完全系造假，系落嚟香港系越消耗我哋嘅资源嘅。咁而家讲得好清楚啦，年轻人时时都有一句嘅，希望大家唔介意我引述下 ，When there is scarcity, you need to have priority， 系咪先？你如果真系资源系紧缺到咁样，医生护士出嚟叫苦连天，叫晒命，你照样系照做。我俾多啲钱你，陈肇始话钱唔系嗰个问题啊，你系涌入嚟嘅客啊，那个病人系多到咁紧要，根本冇人手可以应付到。
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大陆化的问题非常严重，香港人的生活水准和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他批评香港政府没有整全的人口政策蓝图，也都缺乏中国新移民单程证审批权，甚至从来没有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有任何念头去检讨每日150个中国新移民单程证配额，造成香港今时今日在医疗、教育、房屋等多方面出现社会问题。
所以先至即系而家我哋咧系倒退到即系我哋嘅医疗系统，公立医院好似第三世界国家咁样，即系啲走廊啊，嗰啲嘅病房爆满啊，急症室爆棚啊，咁样系我哋不能够接受呢种嘅情况咧，系继续落去。
范国威表示，香港政府必须认清目前人口政策出现漏洞导致的公营医疗系统逼爆等的问题。他说上届特首梁振英受到强烈的社会压力之下，在2012年叫停双非孕妇，即是父母都不是香港人，来香港产子，作出制度上的改革。范国威批评现任特首林郑月娥面对公立医院逼爆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依然无动于衷，他呼吁港府正视目前各项社会问题的源头。
但你看一看林郑月娥，我们现在的特首去领导的政府怎样去回应我们在房屋、土地和这个医疗上面对爆棚的情况，是无动于衷，只是繼續是用一些即是泛道德主義，又或者是用一些叫家庭團聚的借口，沒有認清我們現在香港的醫療、教育、房屋和這個的資源上面出現了緊絕，出現了這個很巨大的挑戰，沒有即是從個源頭呢是去認清問題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我們希望呢今天再藉著這個的 聯署的聲明呢，是將個問題提出來和提出我們要求對症下藥的改革的方向的。
人口政策关注组召集人谭海邦在记者会上提出数据分析，2007至2016年十年间中国单程证新移民来香港的年龄分布，发现单程证中国新移民有老年化的趋势。谭海邦表示，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显示，2016年有超过50,000名中国单程证新移民来香港，当中有22.8%，总共13,000人是45岁以上，当中有5,000多人是55岁以上。他认为港府没有单程证审批权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中国新移民人口趋势是不能够接受。
大家都要思考，这个单程证不但没有审批权，还要是他在未来到香港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是踏到入香港境内去到罗湖的关口，他拿到香港的一个入境的权那一刻才知道他是什么的背景，什么的年龄。那怎么做社会规划呢？即是我们是没有可能做到社会啊医疗的规划的。
谭海邦表示，香港公共医疗系统出现爆煲的情况和中国单程证新移民人口老化有关，他认为港府应该要源头减人，尽快控制外来人口。
好多時嚟到嘅可能即刻嚟洗腎或者嚟到即刻、去用醫院服務嘅，因為正正就係我哋香港冇單程證嘅審批權，冇辦法咧去審批來嚟到嘅年齡啦，同埋相關嘅一啲收入嘅組別咧，而令到咧我哋出現到一個問題，就係有一啲大量需求嘅大陸嘅人士透過單程證嚟到香港咧，用一啲醫院嘅服務。
谭海邦表示，香港人多年嚟处于资源争夺战当中，由出世开始，怀孕的妈妈就要争床位，然后争奶粉，跟住上小学开始就要争学位，长大之后找工又要争公屋，因为单程证中国新移民人口占家庭比例一半，可以更快轮候到入住公屋。年纪大又要争医院床位，而家连死后都冇足够嘅殓房停尸间，可能要两个同性别嘅尸体共用一个停尸间。谭海邦呼吁港府聆听土生土长香港人嘅意见，尽快大幅削减中国单程证新移民嘅人数，甚至系停止几年，待社会各方面资源消化到呢啲新移民嘅需要，舒缓目前各方面爆煲嘅情况。谭海邦表示，已经将联署声明放上网，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并且会在下个星期农历新年期间约见特首林郑月娥，将收集到的联署交给她，以及讨论收回中国单程证新移民的审批权和削减人数。谭海邦仲话，如果当局不回应他们的诉求，不排除二月发起大游行。香港基督徒社关团契成员刘志雄牧师在记者会上表示，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香港的人均收入比新加坡高，但是主权移交之后出现逆转。有专家分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刘志雄表示，新加坡有较良好的人口政策，吸纳优秀的新移民以壮大城市的发展，反观香港受制于中国单程证新移民的制度，港府不能够选择，亦都不能够控制新移民的质素，长远影响香港经济的发展。他呼吁港府不要只是从政治角度去思考，
所以希望政府真的去，即是不要去再去淨係思考呢個政治啊，或者即係好多淨係考慮咩政治要討好，即係中國大陸中方啊咁樣嚇，而咧忽略咗香港咧，即係長遠嗰個發展嗰、那個即係嘅計劃。即係我哋今日即係醫療系統嘅即係爆煲咧，其實即係冰山一角嚟嘅。即係如果你冇一個嘅即係健全嘅人口政策咧，其他好多嘅問題會繼續一路即係。一路爆發，一路去即係、就是、去一路去即係、就是、浮現出嚟嘅。咁其實對於香港發展咧，其實係即係令人非常之即係憂慮嘅。
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喺記者會上表示，佢哋要求港府收回中國移民單程證審批權。佢認為呢個唔單止係民生問題，亦都係政治問題，因為北京會認為港府收翻中國新移民單程證審批權，等於同北京平起平坐。谭德志认为这个政治问题令到香港人到达忍无可忍的地步的话，可能会爆发另一次大型的占领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香港2019年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启动，有关六四的国际研讨会预计将会吸引历史亲历者汇集在香港和台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农历年25，亦即是1月30日，香港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年宵市场上摆档，举行题目叫做《人民不会忘记》的例行纪念活动，开启支联会2019年第一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系列活动。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话：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是六四30周年。
何俊仁话：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六四30周年，亦是54100周年。咁多年嚟一直冇停过举行纪念活动，唔系香港呢个地方，每年喺六四，支联会都喺维园有一个大型嘅烛光集会，30年冇改变。佢话好多人都系同一个议题，对中共提出我哋嘅抗议，要求平反八九民运，要求建立一个民主中国。支联会在维园的年宵活动现场推出200套由塑胶积木砌成的黄维林隻身挡坦克的造型，重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发生在6月5号清晨的那个震撼世界的场面。坦克人亦成为了今年六四活动的象征物，而另外政治漫画家专子亦到场作画筹款。六四在中国大陆是一个禁忌话题，尤其很多年轻人对事件并不了解。维基百科话，六四事件又称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称之为1989年政治风波。广义上的八九民运是自从1989年4月开始，由当时的大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国性示威活动。合义上日子六四清场，亦即是1989年6月3号晚第日的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警察在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进行的物理清场行动。何俊仁说，今年的六四系列活动包括两个研讨会，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人士将会聚集在香港或者台北。
今年是三十周年，我们是准备了很多比较有意义的悼念的活动，包括
何俊仁话：今年是六四30周年，支联会准备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香港将会举行一些研讨会，主要是当年香港有部分人到天安门那里，同当时的学生走埋一齐见证屠杀的场面。他们会出来讲讲当年他们的经历，然后再向前看，对未来啲乜嘢期望。他说有很多流亡海外的学者，当年六四的参与者，估计他们不能够来香港，所以支联会在台北亦有一个国际研讨会，这两个研讨会是今年比较特别的事件。而同时香港六四纪念馆筹备工作继续有进展，支联会的副主席蔡耀昌透露，建议当中的六四纪念馆新馆月底将完成收楼程序，随即开始装修，预计4月正式再度开幕。在1月30日，香港多个泛民主派政党和团体，例如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香港众志等等，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开启新一年争取各自政治诉求的宣传造势活动。香港众志以特有的方式揶揄国歌法，公民党就批评当局的大湾区理念。香港的特色年度年宵活动预计在2月5日，亦即是星期二的年初一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罗莎·古铁雷斯·洛佩兹是无证移民，他在12月10日之前被命令离开美国。罗莎正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一间教堂寻求庇护，以免留下三个在美国出生的小孩被驱逐回萨尔瓦多。特朗普政府两年前执政以来，庇护无证移民的运动不断扩大，罗莎的案例是最新的一宗公开的庇护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比尔·罗杰斯从马里兰州贝塞尔发来的报道。
在雪松巷的一神普救教堂，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星期日早晨，教会成员前来聆听教会传扬的带有进步派色彩的讯息和教会发出的救急扶贫的呼吁，特别是扶助这一位在教堂栖身的来自萨尔瓦多的无证移民。这座教堂是罗莎·古铁雷斯·洛佩兹最后的希望。教堂庇护所居民罗莎·古铁雷斯·佩洛兹说，他相信他能够留在这里，这样他就能够保护他的小孩。他有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男孩，他有很多特殊的需求，他的眼泪夺眶而出。联邦当局命令罗莎离开美国，但是他来到雪松巷一神普救教堂。 在12月中旬的一个教堂仪式上受到了欢迎。她是三个在美国出生的小孩的母亲。由于萨尔瓦多的帮派暴力，她正在美国寻求庇护。罗莎带着政府监控设备，她说只有她的女儿知道她不能够离开教堂的原因。
El niño que tiene síndrome, él no sabe。
罗莎古铁雷斯佩洛兹说，他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仔不知道他现在的处境。他九岁的仔知道他在这里，但他却不明所以。但是他十一岁的女儿知道。他对罗莎说，妈妈，我想你，我希望你回家。但是罗莎告诉他，他不能够，因为如果他离开教堂，移民局就会捉他，将他驱逐出境。他相信他和他的小孩，他的美国小孩将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哈克托·佩雷斯·卡西利亚斯是罗莎的律师。
They would be immediately targeted because they know that A, she's bee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so long, B, she has American children, and C, one of them is ill, making her an extra.
移民律师哈克托·佩雷斯·卡西利亚斯说，他们会立即找到罗莎，因为他们知道，第一，他在美国留了这么长的时间，第二，他有了美国的小孩，第三，其中一个小孩生病，这个使他成为一个额外脆弱的目标。罗莎现在是全美国50名被公众所知居住在庇护教堂的人士之一。自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这个数字一直在增长，提供庇护的教堂数量也在增加。根据教会世界服务组织的数据，庇护教堂的数字从2017年的400家增加到今日的1100家。教会世界服务组织的洛埃尔·安德森表示，庇护教会的增多折射出政府移民政策的严厉化。
They see that people are being dehumanized, and they are responding to their faith call, which is to say that we are to treat all people as children of God.
世界教会理事会基层协调员洛埃尔·安图森话，他们看到公众遭受非人对待，他们在回应自己的信仰，亦都就是说，他们要将所有的人都当作上帝的子女。虽然庇护所的公众可能害怕政府的突袭，但是至少在目前，移民局还在遵循禁止警员进入教堂、学校或者医院的长期指导原则。
It's understandable why in any individual case you might say, well, couldn't we make an exception for this nice guy, this nice lady?
强硬派移民政策的倡导者斯蒂芬·卡马罗塔虽然赞同这些的指导原则，但却抨击了庇护运动。
When Rosa reached outand we heard her story, we felt this was something we needed to do. So by some time,
移民研究中心的斯蒂芬·卡马罗塔说，在个案中你可能会说，好了，这一位男士是好人，这一位女士是好人，他们不能够为他们破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每个人都很有同情心，但是当你真的这样去破例的时候，最终结果就是他们现在面临的大量非法移民问题。在雪松行的一神普救教会，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是明确的。
We felt this was something we needed to do. So by some time, while she awaits due process.
雪松行一神普救教会资深牧师阿比·詹南奇说，罗莎来的时候他们听了他的故事，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应该帮助他来争取一些时间，使他能够依照正当程序听候法庭裁决。不过这个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教会世界服务组织说，目前结案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这个是几年前的两倍。美国之音记者比尔·罗杰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 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